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，主题是审判全地，除去罪恶，带下平安。第一个部分是第八个异象，四辆马车的异象。第二部分是第八个异象之后的高潮，给大祭司约书亚加冠，预言耶稣是大君王，也是大祭司。首先，我们很快地复习这八个异象。百姓在建造神的殿，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发预言鼓励百姓。建造神的殿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，神要百姓看见神要成就的事，部分应验在他们有生之年，至终完全应验是在将来的世代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末世。神要我们看见眼前当下手中的工作非常的重要，更要我们同时也看到将来的命定和结局。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，我们在起来同心建造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人类历史在神的手中，神有一个荣耀的计划。从这八个意象当中，神告诉我们，第一，神亲自回到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；第二，神审判那起来攻击以色列的列国；第三，神应许耶路撒冷将来的复兴与繁荣；第四，神要洁净大祭司，除去这地的罪孽；第五，神要我们倚靠神的灵完成建殿的工程；第六，神要除去偷窃与其假释的罪；第七，将来末世的迎赴巴比伦；第八，神要审判全地，除去罪恶，带下平安。我们在神荣耀计划的当中，要带着盼望去面对重重的困难、邪恶势力的兴起以及末世的大灾难。这当中我们要知道，神已经应许了他要来带下全地的修复。阿们。在我们看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的内容之前，我们先问问自己，这八个异象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很难懂？其实撒迦利亚当时候也没有完全明白。在撒迦利亚陈述的这八个意象当中，有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撒迦利亚他都会描述他不明白的时候，他会问问题，而且呢与天使之间有问有答。撒迦利亚把这些对话都记载了下来，他看见了意象不明白，他就会问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有时候天使问他，他也会坦白地说我不知道，他会好奇地主动发问，他们来做什么呢？你往哪里去？甚至主动地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。关于盛装着妇人的器皿被抬走，他也主动地发问，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？今天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无论是在看撒迦利亚书不明白，或是看圣经不明白，我们都可以来询问主，与主对话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明白。我们要去在意，要留意，要思考，不懂就要发问，而且要专心的听，好不好？今天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来读撒迦利亚书。第一部分六章一到八节，四辆马车的异象。撒迦利亚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，那山是铜山，铜山指能力和审判。这四辆车分别套着红马、黑马、白马，有斑点的壮马。神经一般对颜色象征的解释，红代表征战和流血，黑代表死亡和饥荒，白代表平安与胜利，斑点代表了瘟疫。天使解释，这是天的四风，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。按照撒迦利亚那个世代的理解，他们如风如马车一样非常的快速，黑马的车往北方，白马跟随在后，斑点的马往南方去，然后出来在遍地走来走去。圣经学者认为这四辆车 chariots 是神审判的器皿，是征战的马车，如同今天的战车一样。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是指历史上强大帝国的侵略，包括波斯帝国、希腊与罗马帝国等等，他们是从普天下主的面前出来的，要去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。神是掌管历史的神，列国的兴起和衰败都在于神，也都在成就神所定下的旨意。全地的命定不在于强大的帝国， 列国的邪恶势力和阴谋诡计也无法超越神的主权，是神做最后的决定。六章八节，看啊，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。他们在北方所做的、所发出的审判洁净了邪恶，因此安慰了神的心。英文翻译 Given rest to my spirit。 我们来思考这句话，是什么安慰了神的心呢？什么使神的心担忧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罪恶是神的心担忧。创世纪六章告诉我们，神看见地上罪恶极大，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，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也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罪恶使神的心担忧，所以当罪恶被除去的时候，神的心就得了安慰。审判的目的就是除去罪孽，就是那拦阻人来到神面前的罪恶。神的心意不是毁灭，不是降灾祸，而是赐福，好让罪恶除去，人可以到他那里得自由和丰盛的生命。审判除去的罪恶，就安慰了神的心。今天在末后的审判来到之前，我们从神的家起手，我们主动地来到神的面前，主动地远离罪恶，转向我们的主，不再因我们的悖逆使他的心担忧，不再因我们的罪行使他的灵忧伤，让我们除去罪恶，来安慰我们主的心，来满足他，好让我们成为他可安歇之处。接下来我们看六章九到十五节，给大祭司约书亚戴上冠冕。一个晚上连续领受了八个异象之后，没有停在那里，而是再往前推进一个更澎湃的高潮，预言将来的大祭司同时也是大君王。这预言指的就是弥赛亚耶稣。当时候所罗巴伯是省长，带领百姓刚强做主公。大祭司约书亚在第四个异象里刚刚被解禁管理神殿的事宜，可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以色列王。其实接下来的五百年，直到圣殿在公元70年被毁，他们一直都没有以色列王。这里神要他们做一个先知性的举动，给大祭司约书亚加冠，预表大祭司的职分与君王的职分联合一起。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事，从来没有一个以色列王同时也是祭司，也没有一个祭司曾被加冠为王。一直以来，君王负责管理政权，祭司负责宗教，可是神这里却明明地说要给大祭司约书亚加冠，这是在以色列一个从所未见的新事。为什么是大祭司约书亚，不是所罗巴伯呢？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，而且在哈该书二章二十三节，神也已经对他说，以你为印，拣选了你。那为什么这里给约书亚加冠，不是所罗巴伯呢？其实这两个预言都是象征耶稣，指向耶稣。耶稣是所罗巴伯的后裔，承接大卫的宝座，耶稣也是大祭司。虽然耶稣不是亚伦的后裔，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耶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那对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耶稣成为祭司，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。耶稣既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阿们。耶稣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，然后再为百姓的罪献祭。耶稣只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全了。而且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，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有耶稣这么一位完全的大祭司，实在太好了。神说，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拯救我们的耶稣，他是大祭司，他也是大君王，将来要再回来做王掌权。六章十二节，神继续说，看啊，我们今天也要来看。 在我们起来同心建造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看见。看什么呢？这里说看哪，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，他要在本处长起来，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。看哪，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，是指乘船大卫宝座成为以色列君王的耶稣。这名称以色列人当时候非常的熟悉。撒迦利亚书第三章记载的第四个异象中提过，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也有记载。以赛亚书四章二节说，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，主要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除去，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。以赛亚书十一章说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他必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不凭耳闻，却要以公义来审判，以正直来判断，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谬恶人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信实必当他卸下的带子，豺狼必与免山羊同居，豹子与山羔羊同卧，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，牛必与熊同食，牛犊必与小熊同卧，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，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，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。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海一般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也告诉我们，神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，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也安然居住，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有这样的大君王实在是太美好了，阿们。这里特别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耶稣这位大卫的后裔，他是大祭司，他也要做王掌权，并且要建造神的殿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如何建造神的殿。以弗所书二章说道，他在十字架上废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合而为一，与神和好了，传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，使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所以我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彼得前书二章这里告诉我们，主乃是活石，固然被人所弃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我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。 Amen。 神的心意政治与宗教结合在基督里面，从来没有一个宗教领袖可以同时能够承担政权，也从来没有一个政治领袖同时可以承担宗教的领导，只有耶稣。对神的敬拜和顺服渗透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不只是限制在宗教，而是在教育界、媒体界、医疗界、娱乐界，就连整个国家都是按照神的律法和心意来治理和运作。现今的时代，宗教信仰已经从生活中被割舍出来了，与现实的生活连不上关系，在政治界里面更是经常被排挤和打压。可是神应许了，他将要使宗教和政治这两职之间筹定和平，耶稣将担负尊荣，同时坐在位上掌王权，同时也在位上做祭司。列章十四节说，这冠冕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，这里清楚的说明是为了做纪念，不是真的要高抹当时候的约书亚成为以色列王，不是要反叛当时候的波斯帝国。所以他们当时也没有真的立约书亚为王，只是一个先知性的举动，预表将来要成就的事。所以我们也不要上胆， 不要因为眼前在位的国家领袖而丧失志气。我们要抬起头来，要看见神永恒的心意。将来耶稣会再回来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以公平公义设立宝座。他是大祭司，带领我们亲近神，以神的话语进入一个神掌权的时代，一个百姓甘心乐意爱神的时代。最后六章十五节，神说，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，这事必然成就。不只是耶稣要建造神的殿，远方来的人也要建造神的殿。这远方的人指的是我们呐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正在应验着圣经早在撒迦利亚书六章的预言。其实对于很多圣经里面的预言，我们有时候觉得与我们无关。很多时候提到这些外邦人的应许，就是指的是我们，我们也要来建造神的殿。对于神的话语，对于神的预言，我们要带着一种积极渴慕的心态，像撒迦利亚一样来询问这是什么意思。而且我们要去明白，要去观察，要去留意。当我们看见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更多的被激励，我们就正在应验预言当中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来回应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要像撒迦利亚一样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要问，我们要在乎，我们要留意。主啊，这时候我们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特别是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明白。主啊，你对以色列的心意，你对列国的心意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来认识，主啊，在这世界，在这宇宙万物上掌权的神。主啊，好让我们知道，主啊，你一直都在，一切都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即便我们遇见那极大的困难，甚至在末世的大灾难当中，主啊，我们因为明白你的心意，我们不致动摇，我们不致被冒犯。主啊，我们能够因为你已经对我们说的话，主啊，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仍然有盼望。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，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读你的话语。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口来为神感恩，感谢上帝，他要赐给我们的耶稣是一位大君王，也是一位大祭司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早在你永恒的计划里面，主啊，你要赐给我们弥赛亚耶稣是如此一位完美的大君王，有公平，有公义，有怜悯，有慈爱，能够按照神的正直，按照神的律法来治理这地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大君王耶稣，他也是一位大祭司，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，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不再与你隔绝，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认识你，来敬拜你，来侍奉你。我们为着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如此荣耀的计划来感谢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，定睛看见那位大君王耶稣，也是大祭司，他将来要回来做王掌权。让我们今天起来同心建造的时候，我们定睛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谢谢你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